海兰察已经杀红了眼，他上前一把拽过高万青，将血淋淋的镰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高喊一声：哎，德州看热闹的朋友们，不要走，我海兰察有话要说。这围观的百姓啊，本来已经吓得四散逃窜了，听了海兰察的话，见他如此英雄气概，又都缓缓地聚拢过来了。剩下的几个家丁见主人被抓，都吓得扔了手里的家伙，呆呆地站在那儿了。海兰察看了看围观的人群，足有两三千人呢。再看看丁娥，已经吓得瘫在地上了，搂着狗蛋在瑟瑟发抖。他看看浑身是血的海兰察，抖动着嘴唇说：海，你杀了人，惹下了大祸了，快逃命去吧。海兰察却不以为然的轻轻一笑：瞧你吓得这样，别怕，不要紧的。他看了看被自己揪在手里的高万青，问他说：为什么抢人？这高万青本来已经吓破了胆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料想是官军到了，马上这胆子又壮起来了。
你先放开手，这么着 我不说话，要杀你就杀吧。
海兰察冷笑一声，松开了手。这高万青见海兰察不敢真的动手，更加来劲了，指着丁娥说：
他是我家的佃户，欠债不还还逃走了，如今被我撞见了，我叫他还债，凭什么不能拿他？
哼，凭什么？
告诉你，欠债还钱，赖账有官府，你凭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妇女？大清律主殿同法，不是主奴名分，你竟然置朝廷法度于不顾，刁顽无赖到了极处，我不能不管。
说得好听， 我不拿他，他再跑了，谁替他还债？
我。
你？你凭什么替他还债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海兰察被这么一问呢，还真愣住了。他扫了丁娥一眼，把心一横说：他是我的夫人，我是他丈夫，自然应该替他还债了。此言一出，人群中立刻引起了一片骚动。按照清朝的制度啊，这贵夫人一共分为五等，夫人、仪人、宫人、如人、安人，只有朝廷一二品大员的正配才能称为夫人。如今这海兰察一身电火计打扮，此言一出，立刻引起一阵窃窃私语。这丁娥的脸啊，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心中轰然一热，差点没流出泪来，只是紧紧地抱着狗蛋低头不语。说来也巧了，这狗蛋却直着脖子冲着海兰察喊着：爹爹，我怕。海兰察微微一笑，看了看高万青：怎么样，听见了吧？可见我海某人此言不虚。他看了看在场围观的人，团团一一说：德州的父老乡亲们，我就是大清金川州府大营车骑校尉，亲封二品副将海兰察，要微服回京面圣奏事，你们可听见了？此刻德州府衙、德州城门岭的衙役兵丁都来了，已经把现场给团团围住了。一听海兰察自报身份，倒不敢造次，只是把他团团围在核心，派人飞渠去请知府。这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大家听说海兰察是这样的身份，又见他如此丈夫气概，都打心眼里佩服他，不由齐声答应着：
德州人都听见啦。海兰察点了点头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油汗。好，听见就好。我海兰察今天血洗德州码头，乃是被逼无奈，不得已而为之。这海兰察呀，本来就是个十分聪明的人，机敏过人。他之所以要当着这么多人自报家门，是为了让德州知府乃至总督对他有所忌惮，不至于私地里处置自己。说丁娥是自己的夫人，衙门就不敢对他动刑逼供。自己本来是逃将，再加上今日杀人的事儿，那都是自己一人所为，与丁娥无关。像这样的要犯，必须由乾隆亲自审定，地方官是不能私自动用刑具的。一路上，他听丁娥说起高家如何霸道，横行乡里，就想着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杀了高万清，为民除害。心里打定了主意，他指着丁娥说：刚才孩子叫我爹爹，诸位仁兄君子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他是我的正配夫人，我是他的丈夫，是沙永和为媒，葛志民为证，我娶的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丁娥一眼，示意让他记住自己这会儿说的话。其实啊，他说的这两位媒证是他的好友，都已经在攻下寨的时候阵亡了。这有媒有证，狗蛋儿又喊他爹，足以证明他和丁娥是夫妻了。这丁娥也不是笨人，他机灵着呢，马上就明白了海兰察的用意。如果他们不是夫妻，那海兰察今天杀了这么多人，就成了路见不平杀人犯罪了，定罪量刑那就会重得多。所以他听了海兰察的话，也高声说：他就是我的丈夫，出嫁由父母，再嫁由自身，媒证俱全，我们两厢情愿成的亲。嘿，这俩人当场串供，那高万清哪能分得清楚啊，他一脑门子想的都是那点子债务。所以他也大声说：那他欠我家的债务，逃脱在外，我拉着他去是想让他向他讨债，有什么错？海兰察嘿嘿一笑：你这个恶贼，你拉的是朝廷命官的夫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想你高家在德州倚仗马寡妇的势力，鱼入乡里横行霸道，我为国家上将，在前方出生入死，你竟敢欺负到我头上，我岂能容你？接着又问众人：你们说他该杀不该？该杀，他该杀呀。众人话音没落，海兰察手中的镰刀勾住高万清的脖子，只是轻轻这么一拉，一股鲜血从高万清的脖子里喷射出来，他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，便一命呜呼了。海兰察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平静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土，笑嘻嘻地对丁娥说：哈哈，好了，总算出了一口恶气。哎，我说娥儿，你别像脓包似的吓成这样嘛。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是屠户吗？看来咱们夫妻要一起在德州蹲上几天了。丁娥见他如此从容，这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他把心一横说：好，我也觉得解气，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呢。这辈子我是不管到哪儿，哪怕是下地狱呢，我也跟着你，跟定你了。这德州知府尉迟进贤早就赶到了，只是在一旁看呆了，没想到海兰察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又杀了一个人。此刻他惊醒过来了，急忙带着几个衙役来到海兰察跟前。 这些个人都是你杀的？海兰察十分镇静地点了点头。是我杀的。你是德州知府？这尉迟进贤直勾勾地盯着海兰察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要是论职位呀，海兰察的官比他大得多，他得给海兰察行停参礼才是。但是海兰察如今又是逃将，朝廷下了海捕文书的，近来又听说皇上好像有回护赵惠的意思，如今讷亲已经押解进京了，这金川的事儿啊，还不知道谁是谁非呢，又不敢贸然的得罪这位将军，心里打着主意，便不卑不亢的说：“我叫尉迟进贤，两榜进士出身，去年才分发德州知府。海大人，您的案子卑职是不能受理的，只有等朝廷裁决，先请大人一步。对了，还有夫人和公子也要一块过去，暂时羁留在碧崖的南间，待申奏朝廷之后自会公道处置的。”海兰察笑着点了点头。你还是通晓事理的，就这么办吧。回头又对丁娥狡黠的笑了笑说：“怎么着，一家子，咱们走吧。”尉迟进贤把海兰察带回衙门，随即进行了秘密审问，直到亥时才算问清了案由。只是海兰察自己没有官印勘合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自己是海兰察身份的这种文件。面对从他身上搜出来的10万两银票，这个尉迟进贤愣怔了半天，他拿不定主意，于是就让人把海兰察和丁娥分别拘押在他后衙门的两间空房子里，然后打轿直奔城北的严正司衙门来找高恒。这个严正司衙门占地很大，因为连同严库，也就是城严的那个仓库，都在一个大院里，所以足有2里地方圆。东边和北边都是仓库，西边有个小花园，和花园相邻的又是一座三进大院，这是德州有名的富户马寡妇的宅院。其实这个马寡妇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高恒在太平镇剿匪的时候结识的那个马绅士。马绅士天生丽质，却嫁了个土财主，还有阳痿病，自打高恒和他有了来往，竟然是难解难分。俩人分开之后，高恒非常的想念他，于是就找了个机会出钱替他丈夫马继尧捐了个严正库司，夫妻俩都调到德州来管严库，高恒呢也就把严正司衙门建在这里了，连院子都是相通的。这么一来，俩人鬼混起来那就更方便了，几乎是名铺业盖。这个事儿在德州城几乎是家喻户晓，人们背地里都说寡妇招汉子，这叫来叫去就成了马寡妇了。其实啊，她丈夫活得结实着呢，虽然没本事进女人，但是搂钱倒是一把好手。尉迟进贤是这儿的常客，此刻他来到衙门口下了轿，门正急忙上前打签行礼，陪着轿说：“哎呦，府台大人来了，我们老爷正在西院和马库斯说话呢，您要是有什么要紧事啊，小的这就去请。对了，那个皮大人也在花厅里候着呢。”哦，皮忠臣也来了，那就麻烦你去禀告一声吧，就说我们在这边等候。好嘞，小的这就去， 您稍等片刻。此刻高恒和马寡妇他正在那怄气呢，门正来到西院，就听见高恒和马寡妇正在上房说话呢，不由扑哧一笑。刚上台阶就听见马寡妇在那哭呢，急忙停止了脚步，悄悄退到台阶下边去，站在天井的石榴树下等待机会，既不敢走，是也不敢认真的偷听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个还是听见了个大概。屋里边很热，高恒浑身是汗，只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实地纱短褂子，摇着芭蕉扇，不耐烦地说，哎呀，我说你也不用这样，现在可不是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，本来就树大招风，如今朝廷正在清理亏空呢，啊，你可倒好，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买什么园子，你这不是愣往网里头撞吗？别人掖着藏着还来不及呢，你可倒好，掰屁股招风。马寡妇趴在椅子背上，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，哼，买园子是我们马家的事儿，与你什么相干啊？哼，当我不知道呢，陈西西不是刚买园子了吗？还有那个什么刘阿娟，什么翠姐，不也都买了吗？你当我不知道是谁出的钱呢？哼，他们能买，我为什么不能买？高恒被他问得无话可说，急忙过来搂着他的肩头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小声点儿，这被人家听见可不是玩的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提高了嗓音，冲着外边说，外边是谁呀？门正赶紧答应一声，是我呀，老爷。高恒隔着窗户看了看站在天井里的门正，装作没事人似的走出来了，咳嗽一声说，咳咳，是小贡子，有什么事吗？门正急忙上前打了个签儿，老爷，尉迟大人和皮大人都来了，在花厅候着呢，说是有要紧事儿，奴才赶紧过来禀告一声。啊，知道了，你过去给他们回话，说我一会儿就过去。这小贡子去了，高恒转身回到上房，看了看马寡妇，听见了吧？他们俩这么晚来见我，八成是为了严政上亏空的事儿。哎，叫我怎么说你呢？你呀，真糊涂，也不想想，要是我完了，你还能站得住脚吗？马寡妇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擦了把眼泪说，哎呀，有点子亏空，怕什么呢？你不是说如今天下没一个清官吗？法不至重，皇上能把有亏空的官员都杀了。他站起身来，用手绢替高恒擦着额头上的汗，撅着嘴说，嗯，瞧把你吓的，那园子我还没给钱呢，买不买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哼，亏你还是个国舅爷呢，平常大话说得震天响，这事到临头就这么点胆量啊。哼，我呀，我是气不过，你也太贪色了，这屋里我还有好多丫头还不够你玩的，还要弄什么十二金钗。哦，原来你是吃醋啊。高恒说着，从后面搂着他的肩膀，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。好了好了，我的小宝贝儿，哎，不管有多少金钗，都没有你可人意儿啊，我怎么能舍得撂开手呢？听着，我现在去办正经事儿，好好等着我啊，待会儿回来我要与你大战300回合。哈哈哈哈哈。
这马寡妇脸一红，扭动了一下腰肢。嗨，瞧你没正形的，快去吧，一会儿过来啊，可别忘了。
好好好，
等着我，我去去就来。说完转身出去了。
这尉迟敬贤和皮忠臣在花厅里一边等候高恒，一边商量事儿，正在发愁呢。内廷透出信儿来了，说要派刘墉来查皮忠臣挪用库银贩卖瓷器的事。其实啊，这笔生意是他们俩合伙做的，从山东藩库里借了50,000银子，高恒呢竟然让他们写了70,000的字据，这坐地就白白得了20,000。如今山东布政使连连派人来催，说是原来许给他的10,000利息他也不要了，得赶紧把欠的70,000银子还上。这户部立马要派人来济南查账，钱渡那一关没法打通，万一这笔银子还不上，那一查就得露馅，而且1,000那就是一大串。这事儿皮忠臣和尉迟敬贤早就禀告了高恒了，可是高恒呢一直没拿出什么主意来。如今他们在海兰察身上搜出了100,000银票，这100,000银子对他们来说那无疑等于是雪中送炭呐，太重要了。别的不说，如果能把这100,000银子借来用个半年的啊，那也就什么都周转得开了。不过这笔钱叫人眼红，却也十分烫手啊，万一出了娄子，那可就是侵吞军饷的罪名，小命就没了。不过尽管是风险大，但是两个人又都觉得这笔钱的确太诱人了，没根没据的啊，没账可查，落到谁手里那就是谁的，只要能封住海兰察的嘴，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事儿难就难在海兰察的嘴不好封，这两个人都是宦海老手了，他们都想到了要杀人灭口这一招，但是谁也不肯先说出来。其实啊，他们要置海兰察于死地那也不是什么难事，要是按陶匠的罪名，那必须得交部里审理。但是海兰察今天在德州杀了那么多人呢，如果按民事杀人案，那他们这地方官就有权审问了，顶多一个用刑不当就可以把海兰察给杀死。两个人正在商议呢，高恒摇着芭蕉扇进来了，见他们俩起身撩袍的还要行礼，急忙摆了摆手，不耐烦地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免了吧，什么要紧的事啊，深更半夜的来搅和啊。尉迟敬贤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卑职是为通缉的那个陶匠海兰察的事儿来的，他今天在码头上一连杀了6人呢，还有几个重伤正在救治的，这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又是在漕运重地，这不能不来禀告高爷一声啊。皮忠臣也笑着说，是啊是啊，这事儿呢全城都轰动了，大清开国以来德州还是第一回出这么大的案子呢。高恒坐在安乐椅上，一边听尉迟敬贤讲案子的经过，一边琢磨着俩人的来意。